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 Joyce。
今天我们继续聆听 Joyce 姐妹的生命故事。癌症病人可能随时都是与生和死之间有状况，作为病人和医生啊，就是医疗机构中间的一个桥梁，您会比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一个场景。那作为一个主的孩子，有信仰，在那个时候你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吗？因为那时候你也是刚出校园，读这些，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呀，对，谢谢您的问题。对，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很感谢一些病人，因为我们在合作当中也是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一年我就是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就是也常有机会去被邀请去参加一些追思仪式啊，追思礼拜这样。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感谢说我还好我有信神，不然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哈，在每天目睹这样子的一个死别当中，我不是说怎么去面对。我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我很感谢我服务过的病人，他们其实给我很大的力量，让我看到死亡其实不是一个终结。因为他们很多人在面对生命的这么大的挑战，然后生命可能随时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还是非常的
积极。
那特别是有几位有信仰的朋友，他们真的就是把眼光还是放在永生，而且不断的来鼓励我们，常常一点点小事就会感谢我们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的生活态度对我的时候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很受感动，好像让我看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当你在病痛中或者是年老中你要离开的时候，一个那个高度。对，那我就特别记得我那时候参加有一位病人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他不是一个什么在社会上多么有成就多么高地位的一个病人，但他非常的谦和，每次打电话给我们都好客气。然后我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整个场地是挤得满满的，塞不进去，好多人来送他。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人的分享，就是这位弟兄他在世的时候，即使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都还是去爱去帮助很多的人，很多人在他身上得到很多的爱，即使他在面对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去发光。那也我一直很记得那一场追思礼拜，觉得很感动，觉得生命不是只是我们活着这几十年，生命是可以很有影响力，
是
可以很宽广，不受生死的这个限制。
感谢主。所以后来这份工作您一直工作下去吗？
没有，我其实在这个全职工作上我大概只做了3年多。那个时候其实蛮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想要怀孕嘛，就想要当妈妈，可是好像就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怀上孩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就开始有一些焦虑。之前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非常忙，晚上下班还是要处理很多，因为义工那个时候才有时间。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没有很好的祷告，就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说我想要休息，好好的调养身体，所以后来我工作3年多我就辞掉全职工作，但是我还是有继续在那里做义工，想说停下来休养身体，然后开始看中医啊看西医啊，想要备孕。后来怀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就很高兴因为好像备孕这么久，然后我
终于有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查经小组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好开心啊，就觉得哎呀，大家好像因为大家一起祷告嘛，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期待的事情。然后我就怀孕了，他就很高兴，孩子也都很健康成长，我也进入所谓的第二孕期，好像是比较安全的那个孕期。然后就大概怀孕4个月的时候就没有预警的就流掉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然
虽然在打击中，但是也领受到很多爱。那时候就他们帮我做小产月子啊，每天送饭来啊，然后一起到，那也很多人为这个孩子落泪，甚至我们因为孩子已经4个月大了嘛，我们有一个小的葬礼我记得有50-60个叔叔阿姨来送他。我也特别觉得说很感动。我可以可能岔开讲一下说，那个时候小孩子葬在就是他的墓地嘛，所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看到那个那一区都是给 流产的孩子，每一个墓碑上只有一个日期，出生的时候就是他结束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子。可是那里永远都是好多的鲜花，就觉得说每一个生命即使它如此的短暂，可是在父母在家人的心中都是不会遗忘的
呀。虽然那一段经历一定是对于每一个已经怀孕而且带着期待去怀孕的妈妈来讲是最不容易的，那您后来第二次怀孕的过程是隔了多久呢？
第一个孩子走了以后大概又过了一年，很顺利怀上第二个孩子。那次怀孕的话，就是有姐妹介绍我，有医生，我当然很紧张，有一点点什么症状我就很害怕。特别感谢我那位医生，他知道我的害怕，所以每次我跟他打电话就说你过来，他可能真的觉得没什么事，可他
就要跟你聊聊天，
他就不会说啊你没事了，他就说你就来诊所，然后他就会帮我检查检查，就说好没事，就让我安心。就我特别感谢，然后很平安的生下我的儿子，现在快要20岁了。
哇哦！所以在过去这20年做妈妈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一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您后来就是全职妈妈吗？
对对，儿子出生之后，我就对，除了做一些义工性质的服侍，但是我就是全职在家带他。
您是新妈妈哈，然后父母也不在身边，都是自己带。
对，自己带着他。
你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从零到开始做妈妈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在我怀孕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好像抱着雄心壮志的，我觉得尤其是到后来怀孕比较稳定了嘛，比较不再担心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了很多育儿的书，特别是如何带0岁到2岁的孩子，然后很多的姐妹也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告诉我，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我都觉得有点自己的骄傲，我觉得说好，那我既然要来做全职妈妈，我就把这工作做好，
然后学了很多的
对对
育儿知识，我也是，
我要成为一个称职的妈妈，要让大家觉得我真的带的很好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有备而来，然后就生嘛，就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天我就好像把他搬回肚子里，我就觉得
就想塞回去了吗？
真的是，我记得 Coco 刚出生的时候然后说哇真的是还不如让他在肚子里，因为你走到哪里你要惦记他，你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家也哇哇的哭着想你，然后你那个心总是割舍不下，可是以前他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走到那儿把他带到那儿就 OK 了。
对
是，
对啊，而且
很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生下来就是孩子是一个个体，他不是好像一个工作，不是好像我发现
主要他太有思想了，他在长大然后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是你自己带吗？
对，我自己带他，都是我自己带他。
那是不容易。
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书上的方法好像都不管用，
理论知识太多了，实践就瓦特了。
对，我也听我一个朋友讲，他说他做了妈妈以后，他觉得他以前学过的所有的知识好像都不管用，一切都从零开始。
对对，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真的，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特别的，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个性、
特点、
不一样的特长，没有办法说一套方法，好像不是工厂里面就是可以
一刀切一个。
我女儿今年12岁了，我越来越有感触的是什么？我特别想把我这40年学到的，然后我的所有的经验，我的好的、不好的，我全部告诉他，我想让他早早的就明白。可是他完全不接纳你说的这些话，他不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我一下觉得哦，他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个体，
是
所有他要经历的都是他的人生。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爱吧，就好像要把全世界都要给到孩子一样。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真的需要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很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那你的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你学了很多最终没用上的东西？
有，尤其我在孩子前两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常常跟姐妹打电话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又在哭了，我该怎么做？我就觉得我后来我觉得我特别奇怪，我们平常跟朋友相处不会这样吧，不会打电话说哎那个谁谁谁怎么了，我该怎么，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自己的理解去对待朋友，但是对待孩子我觉得我好像是要仰赖一些什么理论一些方法，然后也会期待说他有一些什么，比如我用这 这个方法，那你可能就要乖乖的，
反正反馈
你就可以正常好好的睡觉啊，好好的吃饭，
对对，
照着书上写的那样反应，
对对对、啊、然后没有、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是就
挫败，
会挫败、嗯、然后一直到我很感谢，就是我好两岁多我儿子在两岁多的时候，那时候读了一本书，我现在忘了、嗯、我觉得书本还是有帮助，那时候有一本书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书名，但是它上面有讲的就是提醒我你要按照孩子的样子去接受他，
嗯，
因为孩子是一样的、
嗯
不是一直去这么小的孩子就想他变成你想象，我就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也当父母要求我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我们也很有压力啊、嗯、也会觉得很受挫、嗯、那我现在同样的加到我孩子身上，
是，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小，还不到三岁吧，有一天早晨我就跟他道歉，
嗯，
我就说对不起，然后我说其实妈妈喜欢你所有的样子，你是什么样妈妈都喜欢，
嗯，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道歉是好像在治愈我自己、
哦、
可是没想到那么小的孩子其实他们都
听
得懂，听
懂
他不到三岁的孩子他的眼睛就放光、
哦、
然后就过来就抱着妈妈，就抱得很紧很紧、哦、好像我感觉好像他肩膀上的一些重担也一下子脱落了一样、嗯、
觉得你理解他、哦、
对，就是那个是给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是一个恩典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对，那当然也不是以后就一帆风顺了，以后就是他们孩子在成长、嗯、然后我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冲突，但是我想有神在中间，神的爱在中间，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是，你看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孩子他是那种反应很快速的、
嗯、
有的孩子呢他就是慢热型的、
嗯、
那有的孩子呢就嘴巴特别伶俐，然后也特别说漂亮的话、嗯、然后见人就打招呼然后他就社牛，那有的孩子就是社恐，真的 是家长说你出来出来，可是他藏到角落里面，就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拔苗助长、
嗯、
我们不想让他们按照他们的速度成长，我们想让他们按照我们的素质成长、嗯、那你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的呢？
我觉得他也是蛮有他自己的个性，
嗯，
那我们会注意到说他要在三岁以前，我觉得、欸、他好像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老师幼儿园老师都还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挺不错的啊，学习能力很强、嗯、但我们注意到开始不一样是在三岁之后，就是他好像在团体中他特别不安，然后就是晚上很难入睡，要让他睡觉他要花两三个小时，一下这里痒一下那里痒、
哦、
全身都不对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当然他那时候有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后来就知道他也比较容易哭，情绪上比较不太能控制，不太能静下来，这样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跟别人还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
就是有差异了跟其他的孩子，
对，然后就想会有点担心说哎、嗯，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是
啊，因为那时候也还就书上嘛会提到孩子有一些现在什么亚斯伯格啦，或者是甚至自闭症啊、
嗯、
是有一些发展上的状况、
嗯、
就会有些担心。
嗯， 嗯，当时你看到孩子的这种状况，因为作为妈妈可能要去安抚哈，然后他可能又不能够立即被安抚，
嗯，
那您当时的那个心情或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我一开始反应还是很自我为中心、
嗯、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譬如说我请他安静他就能安静下来、
嗯、
那你一直这样子、嗯、那我要怎么办？
嗯，
还有就我觉得说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说，有时候旁边的人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力啊、譬如说当他不守规矩在地上滚来滚去啊、嗯、闹的时候，会有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可能出于爱心吧，他会跟你说你都不管教你的孩子，你以后你自己看着办、嗯、什么什么，就是我会觉得说
有一点被控告的感觉、啊、
对，好像说啊，我好像是一个又很不称职吧、
嗯、
好像工作没做好的样子，
孩子做的不好都是妈妈的问题，
对，
压力好大哦，
是、
嗯、所以那我觉得说当我如果太在意，那我觉得年轻父母说的会真的、
嗯、
会，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不到未来、
嗯、
你也不知道说将来是不是会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子、
嗯、
真的情况真的会失控吗、
嗯、
真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嗯、
也会有那个惧怕，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就是真的特别需要，如果得到家人啊，不管是先生或者是父母亲啊，就是长辈有家人的支持会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就真的会蛮孤单的、
嗯、是，就是当大家都还不知道这孩子出现这种状况背后真正的原因
是
什么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反应不一样，就不能齐心、
嗯、
但如果大家首先知道孩子发生什么样一个状况、
嗯、
家人一起来全然接纳，然后一起来有一个同样的反应、
嗯、
互相的接住彼此的情绪应该是能够更好的度过那个阶段哈、
嗯、
Joyce 姐妹的儿子到底怎么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